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十二章，命运与因果报应。我认为人生的要素主要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伴随我们生下来的命运。例如，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代表性的学者，也许因为父母亲优秀的遗传基因，他们的头脑聪明清晰，但只是这样尚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学者，他还要有不生病的健康身体，好老师的支援和足够做好学问的环境，种种条件汇聚之后，自己拥有的才华才能够完全开花结果。总之，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流学者的决定因素，应该属于超乎自我意志和遗传基因之外的某种命运的领域。以政治哲学、人物学权威驰名的已故学者鞍钢正笃曾主张《易经》是包含宇宙真理的学问。事实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将《易经》视为大自然的原理，不断进行研究。西方人则深入研究占星术，并积累了很多研究文献。无论哪一方面的努力，都是想通过种种研究来了解所谓的命运。人类之所以不停地研究命理，都是因为有强烈的欲望想要义无反顾地一窥命运的真相吧。除了命运形成人生的另一个要素是善根生善果，恶行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法则。人怎么想就会出现所想的结果，万物为心造，这项法则非常重要。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提到这个话题。大部分的结果都源自于人类的想法和行为，这是佛教教义中的因果报应法则。这项法则始终与命运并行，并形成波澜起伏的人生。我们可以判定，形成人生的要素，一是人与生俱来的命运，一是人的思想和行为所造成的业。换句话说，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就像形成人类遗传基因的螺旋梯。更重要的是，因果法则的影响力或多或少强于命运。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因果报应法则来改变与生俱来的命运。也就是说，如果一心向善，时时行善，命运的方向也会随之往好的方向转变。这并非个人自以为是的看法。鞍钢正笃先生在他的著书《命运与立命》中便曾指出，命运并非无法改变的宿命，它是可以改变的。要改变它的话，就一定要知道因果法则的重要性。在中国古籍《阴志录》收录的《了凡四训》中曾提到明朝袁了凡的生平故事。袁了凡本名袁学海，生于代代行医的世家。袁的父亲早逝，由母亲独立抚养长大。母亲希望他继承祖先的遗志，继续当医生以悬壶济世。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两鬓留有胡须的老者。老者说，我来自云南，专门研究易算命理，来此的用意是天命要我来教一名叫袁学海的少年学习易经。他的母亲希望他成为医生，但将来他会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优秀的官员，在县考中得到第14名，府考第71名，提学考第9名。在一次正式科举大考之前，他开始担任官职，做过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他将会结婚 但没有子女，享年53岁。结果袁学海真的在少年时期停止学医，开始朝科举之路前进。之后他的人生也不可思议的如老人所说的那样，连参加几次考试和当过什么地方官都被老人一一说中了。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到南京游学，有一回前往栖霞山拜访有名的云谷禅师，两人相对坐禅3日。结束时，云谷禅师夸赞他：你还如此年轻，却能在禅定时不带一丝俗念和邪念，我从未见过禅定功夫如此了得的人，你到底在哪里修行呀？云谷禅师对袁了凡的修行成果十分感叹，但是袁了凡却只能说出小时候碰到老人的经过。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一点儿也没有超出那位老人的预言，一切都如同他的描述。我没有子女，也可能很快就会在53岁往生吧。所以，我想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思考和烦恼的事了。没想到云谷禅师听完他的话，却把他大骂了一顿。我以为你是一个开悟的大丈夫，竟没想到你是个大笨蛋。接着告诉他，老人虽然告知你的命运，但是命运并非不可以改变呀。并且他提到，如果行善就会出现好结果，作恶就会产生坏结局的因果报应法则。只要你心想的都是善事，你的人生一定可以往好的方向转变。云谷禅师最后如是说。袁了凡回答说，我错了，今后一定遵照大师的话去做。从此袁了凡每行一善便给自己加一分，每做一恶就给自己减一分，用分数来勉励自己日日行善。结果袁了凡一直活到73岁才往生。老人说他没有儿女，后来也有了。袁了凡告诉他的儿子，在我遇到云谷禅师之前，我的人生正如命运所示，但是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努力行善，所以生下了你。原本只有53岁的寿命，现在已经过了70，还健在。儿子哟，所谓的人生就是不断行善而可以改变的东西啊。命运是既定的，并非我们衷心期望就能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和命运并行的因果报应法则却非如此。如果善用这项法则，原本既定的命运也能再改变。我们不妨称这样的过程为立命。既然通过立命可以改变命运，我认为人类应该更有效地来运用因果报应法则。问题在于，现代人无法相信交叉运用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能创造美好人生这样单纯的论调。一来，社会上对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的看法本来就具有偏见；二来，现代科学根本无法解释超乎人类智慧理解的命运。因此，那些具有很多学问的知识分子多半认定命运的论调是迷信的说辞。在知识分子的眼中，因果报应法则，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做坏事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他们认为这是没学问的乡下人用以防止小孩做坏事的变异形式。事实上，除了上述的故事，的确很难找到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的说法到底正确与否。命运到底是什么？我们很想给出解释，却实在难以解释。而对于善有善报的理论，也很难找出明确的实例加以说明。原因也就是之前提及的，人生是由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交叉结合而形成的。 例如当人处于命运极端恶劣的时期，即使做了一点善事，却终究无济于事。而有时处于运气非常好的时候，即使做了一点坏事，相形之下好像也看不出其坏处。于是有人会心生疑问，做了那么多坏事的人，人生为什么还过得那么幸福？以下则是进一步的解释。我的朋友请一位具有通灵能力的人为我算命，他说这个人今天运势很差，本来应该会有一场大病，如果他能平安无事，那是因为他近年来所做的好事在庇荫他，以他的运势根本不可能事业如此顺利，身体如此健康。如此这般，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犹如 DNA 的双螺旋，复杂的交错组合在一起。也因为可以交错组合，所以不是以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单纯的方式来组合。但是所有的人生确实都是出自这两项要素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因果报应法则比命运更有力量，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可惜至今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种说法。不管怎样，我认为因果报应法则的确存在。让我们再回到宇宙那一章，从回溯宇宙的起源进入新的话题吧。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一块手可盈握的粒子，大约在150亿年前，宇宙发生了大霹雳，很多粒子结合成质子和中子，之后出现的电子环绕前者，因而形成氢原子，氢原子经过融合又形成氦原子，同样的情况反复进行之后，形成了目前宇宙间的各种元素，接着又形成分子和高分子，然后出现生命物质，最后则是人类的诞生。本来宇宙也可能以一块粒子的状态维持150亿年，也可能在形成原子的阶段就停止演变。然而宇宙却不停地重复创造发展的活动，甚至创造了人类，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宇宙之间具有让各种生命诞生、成长和发展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让宇宙不断地运行。当人类具有善的意识时，便与造物主的意识，所有的生命都努力生存着，善哉善哉，不谋而合。个人美好的意识波动如果与宇宙的意识波动一致，则一切就会顺利运行，事事成功，并且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相反的，个人意识若与宇宙意识背道而驰，就必定走向失败。理解这个原理，也就能理解为何世间存在着没落和衰亡。例如公司为何倒闭，通常是事业顺利发展时不曾自省，未曾做过善事，没做过为世人着想的事，从此不再认真努力工作等违反宇宙意识的行为，因而承受倒闭的报应。近年来曾经获得很高评价结果却倒闭的企业，仔细观察他们倒闭前的状况，不难发现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倒闭前都曾如日中天，备受夸赞，随后名声一落千丈，饱受没落的痛苦。其中有存活了30-40年才走入衰退的企业，也有刚成立就走红的创投企业，经历几年的高速成长就瞬间坠落。总之无论哪种企业，都在功成名就之后轻而易举的落败和倒闭。凡身为企业经营者，无论如何都是希望自己的企业能避免倒闭的命运的。既然如此，为何成功还迟迟不来呢？虽然这也是命运，不过我认为主要是由因果报应法则导致的结果。20世纪初，伦敦的知识分子经常聚在一起与已经死亡的灵魂沟通交流，也就是所谓的交灵会。 其中由一位小镇医生主持的敲灵会，经常出现一个印第安人的灵魂银话术，他讲了很多话，这些话还被收集成书。我偶尔也读这种书，其中有个地方特别引人注意，对于我多年来苦于无法提出证据加以解说的因果报应法则，银话术如此解释。大家都不相信因果报应法则吧？因为无法证实做了善行就有善果，做了恶行就有恶果，所以没有人相信。其实短时期内虽然看不出来，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一定会看到果报。当然，也有少数不在同一世报应的例子，但是就我所处的世界来看，一分一毫也逃不过。的确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法则是正确无误的。大致上经历三四十年的时间，因果就应和了。如果还无法显现，那么到了另一个世界，因果的账还是会算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目前我们所想的、所做的，可能在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时间虽不确定，但一定会承受结果。现在造的业是因，其结果会显现于未来，到时候才后悔或悲伤已经晚矣。因此无论如何，请将这件事记在心头，希望每个人每天都有善行，并因此走向美好的未来。